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1号星期三，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国泰航空有限公司在星期三表示，将会削减5900个工作岗位，并且终止他们地区性品牌国泰港龙航空。国泰航空正在同世界其他航空公司着手削减成本，应对因为冠状病毒大流行而导致的需求暴跌。作为重组的一部分，国泰航空仲将会寻求改变同机舱服务员以及是飞行员雇用合同的条件，这个将会耗资22亿港元，相当于2.8 亿美元。国泰航空表示，该公司总体将会裁员8500人，占正常员工总数的 24%， 但是其中包括2600个因为削减成本计划而空缺的职位。国泰航空董事长何以礼对记者说，他们宣布的行动无论多少是令人反感，但是将会对于现金消耗降至更可持续的水平都是绝对必要。新加坡航空有限公司及澳大利亚航空有限公司已经是宣布了类似的大幅裁员计划，因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到2024年客运量将不会恢复。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工作组在10月20号星期二推出了中国工作组法案，为如何应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法律蓝图。而同时，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比格斯星期二亦都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声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外部威胁。众议院中国工作组的主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以及工作组的其他成员，以及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众议员，星期二亦都推出了中国工作组法案。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麦考尔说，中国共产党的恶意行为构成了一个代表威胁，需要采取紧急的行动。在中国共产党加大军事侵略，将供应链武器化，口岸无止地攻击支撑美国社会以及全球繁荣的民主价值观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够袖手旁观。中国工作组是一个全面的立法蓝图，包括137项法案以及中国工作组建议的其他条款。这些措施当中有1/3得到了两党的支持，1/3以上已经通过了众议院或者参议院的通过。其中包括对抗中共恶意影响法、推动美国在 5G 上面的国际领导地位、台湾保证法、联合国透明与问责法等等。印度星期三表示，已经向中国遣返了一名中国军方声称迷路走失的军人。印度军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名中国军人是得到了印方提供的健康照顾，包括是氧气、食品以及是冬衣，以抵御高原严寒的天气状况。声明未有提到两国军队在主权有争议的边界线附近持续紧张对峙的情况之下，这名中国军人如何与部队离散，并且穿越边界线。新德里星期一宣布，在印度军方印中边境拉达克地区逮捕了中国陆军下士王阿龙。中国军队西部战区训人张水利大教表示，这名士兵是帮助西藏牧民寻找母牛的时候是迷路走失。印度方面很快释放了以及遣返这名中国军人的举动，据说将有利于缓解印度和中国军队在边界地区的紧张对峙局势。美国同俄罗斯睇嚟就延续有效期即将结束嘅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取得到突破。俄罗斯外交部响星期二向美方建议，就双方冻结各自嘅核弹头数量，将条约有效期延长一年举行会谈。响几个小时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咗一份简短嘅声明，声称佢哋系感谢俄罗斯联邦愿意响核武器控制嘅议题上边谋求进展。美国准备好立即同俄罗斯方面会面，敲定一项可经核实嘅协议。佢哋亦都期待俄罗斯授权佢哋嘅外交官采取同样嘅行动。瑞典在星期二决定禁止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以及中兴的电信设备进入他们的 5G 网络，成为又一个以安全为理由对中国的设备供应商进行限制的欧洲国家。瑞典的电信监管机构邮政和电信管理局表示，星期二的决定是在该国军方以及安全部队的建议之下所作出，他们声称中国是瑞典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瑞典将会在11月10号进行 5G 频谱的拍卖，有四家公司参加竞标。邮政同电信管理局要求参与拍卖的公司在2025年1月1号之前，将华为以及中兴的设备从他们现有的基础设施以及核心功能当中移出。在特朗普政府的游说以及是压力之下，欧洲政府正在加强对建设 5G 网络的中国公司，尤其是华为作出限制。英国本来允许华为有限参与他们 5G 网络建设，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在今年7月下令在2027年之前将华为的设备完全从英国的 5G 网络当中清除出去，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欧洲国家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有公民团体希望蔡英文总统可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首脑峰会，并且在会上倡议成立亚太人权保障机制。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说美国情报界要加深对中国官僚体系的认识。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天主教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批评中梵两国续签协议只有政治目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梵蒂冈同北京两年前签署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即将在礼拜四到期。有意大利传媒报道说中梵双方将会在当日共同宣布续签临时协议。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时说，梵中临时协议签署两年来根本并没有作用，期间并没有任何任命新的主教人选。陈日君又批评续签协议只有政治目的，可能是为梵蒂冈同中国建交以及教宗访问中国铺路。陈日君书记又说教廷可能为了续签协议而让步，有意任命亲北京的人选担任香港教区主教。他又批评香港的主教都要得到北京的祝福，等于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台湾中央社星期一，即是10月19号引述意大利传媒晚邮报报道，效期两年的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将会在星期四，即是10月22号到期，双方会在当日共同宣布续签临时协议。报道表示，协议现阶段的内容仍然只是牵涉教务问题，但是如果协议推动顺利，梵蒂冈和中国可能在两年内建立外交关系。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梵蒂冈和中国两年前签署的是秘密协议，内容从来没有公开，但是从效果来讲，他认为梵中临时协议本身并不重要，而且两年来根本没有作用，期间没有任命新的主教人选，他批评续签协议只有政治目的，可能是为梵蒂冈和中国建交和教宗访问中国铺路。
为什么梵蒂冈又这么紧张要再延长呢？又说这两年呢进行都很顺利的，那么这很大话了，什么叫做顺利？你都没任命过一个主教，怎么叫做顺利呢？是吗？那么他肯定有政治目的的，他就是想有一天能够真正建交的，那么有的谈判就表示有希望可以建交咯。
陈日君表示，教廷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一直推动教廷和中国签署临时协议，以达至梵蒂冈和中国建交。他认为帕罗林操纵前任教宗本笃16世和现任教宗方济国，由于帕罗林精于外交手法，可能教宗方济国需要帕罗林的帮助， 陳日君又認為，嚟自南美洲阿根廷的教宗方濟各對中共並不了解。
教宗呢是南美洲來的嘛，是吧？他可能怎麼說啊，對共產黨呢他印象挺好的。因為南美洲呢你知道呢都是那些強權的政府啦，軍人政府啦，仲有啲財主佬啦，勾結啦，係嘛？壓迫嗰啲窮人啦，係嘛？咁啊，嗰邊啲共產黨咧就出嚟幫窮人講嘢喎，啊！咁有時啲政府拉佢哋噶，有時死喺監獄裏邊噶，係咪？好偉大噶嗰啲共產黨。咁但係我哋嗰啲共產黨唔同啊嘛，我哋嗰啲共產黨有政權嘅手裏邊，就難為我哋教會啊嘛，難為嗰啲即係唔聽話嘅人啊嘛，係嘛？咁所以教宗咧可能即係對共產黨唔係好認識。他就認識南美洲的共產黨、啊、可能、啊、可能。
陳日君表示，可能教宗方濟各亦都希望訪問中國，因為過去很多教宗都希望達成這個目標，因此教宗方濟各和帕羅林等人對梵中協議等議題有不同看法，但是沒有提出反對。他不明白為什麼教宗方濟各會這樣行事。
可能他又想不知道、啊、去去中國啦，啊！好多教宗都想去中國噶，約翰保羅都想去噶，啊，去唔成噶，係嘛？咁咧，即係唔知啦。即係我清楚見到啊，又聽到佢講嘅説話啊，明明咧同嗰班人嘅睇法係唔同嘅，但係事實上咧，佢又準佢哋做曬啲完全嗰啲，我覺得係好邪惡嘅事。所以我真係唔明啊，真係好唔明，唔明教宗點解咁樣。
陳日君表示，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推動梵中續簽臨時協議的政治目的，就是希望最終達成教廷和中國建交，在歷史上留名。但是他認為中梵建交仍然有很多因素，並不是那麼簡單。
國務卿呢就是有這個目的，因為如果建交成功，他就在歷史上呢、啊、很有名譽了，是吧？啊，這麼多年、啊七十年啊，都斷交，而家佢成功再次建交，係咪？而家中國咁強大啊，咁啊，咁啊，因為咧，我對呢個人咧，已經好失望啦，因為我睇到呢個人係冇信仰嘅。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9月19日公開呼籲教廷不要跟北京續簽主教任命協議，他認為這項協議原本是希望給中國的天主教徒受益，但是中共踐踏宗教信仰的情況反而越來越嚴重。蓬佩奧警告，如果中共得手，天主教會和其他宗教團體都將會被臣服，蔑視人權的中國政權將會因此更有底氣。其後蓬佩奧9月底訪問梵蒂岡，教宗方濟各以時間點太接近美國大選為由，決定不跟蓬佩奧會面。記者問及為什麼梵蒂岡最近的立場好像親中國多過西方國家，陳日君表示他都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他認為教廷國務卿帕羅林很聰明，知道很多實際的情況，沒有可能對中共有什麼幻想。陳日君認為從信仰角度來說，絕對不應該跟中共交易。他又批評梵中臨時協議簽署兩年以來，梵蒂岡多方面向中國投降，沒有任何進步。他批評帕羅林很大膽地講謊。
他不可能有什麼幻想的，所以他有什麼目的就真的不知道。從信仰方面說，他絕對不應該繼續跟中國交易的，所以他有其他的目的。所以我說他可能希望建交，是吧？因為他應該知道所有的事，做得 很差，但是呢他真的很怎麼說、啊、就是很無恥的，說些大話。 我知道他肯定自己不會相信的啊！佢話而家咧，就第一步正常化啦，咁啊，所有嘅主教都係合法噶啦。我話所有嘅主教都合法，係咪一定要進步啊？點樣合法化嘅啫？唔係因為佢哋悔改咗，唔係因為佢哋改善咗，佢哋而家靠政府向你施壓力，啊，你被逼承認咗佢，佢而家更加放肆，其他啲主教都唔敢啊即係好好地做主教啦，個個都跟佢哋，因為如果唔係咧，死緊啦啊！咁啊，呢個完全失敗啊嘛，啲投降啊嘛，唔係勝利啊嘛，你點可以咁講話？而家進步咗啦，呢個係大話嚟嘅，啊，知道事實嘅人都知道係佢講大話，但佢 好大膽咁講大話。
陳日君表示，對他來說，教廷和中國是不是續簽臨時協議根本沒有關係，因為中共當局做的事情完全不是跟臨時協議有關，只是利用臨時協議來做藉口做其他的事情，一直忠於教宗領導，不願意參與中共當局領導的天主教愛國教會的地下教會信徒的境況也都越來越淒涼。
之前教廷批准一个地上嘅咧，如果地下已经有主教嘅咧，地下嗰个系政权主教，地上嗰个系符理。政府面前，政府单单承认地上嗰、那个，唔承认地下嗰、那个。但系梵蒂冈面前咧，地下嘅先系政权主教，渐渐都唔系咯，啊，地上嘅承认之后咧，佢就系政权主教啦，地下都冇主教啦。所以而家咧，地上嘅主教多过地下唔知几多。一倍咁多啊！咁所以地下好凄涼啊！啲老主教死咗咧，都冇接班人嘅啊！羅馬咧唔支持佢哋嘅，唔係教宗唔支持喎，係即係羅馬教廷嗰啲人唔支持喎。咁啊而家咧，方濟各跟佢手下啲人走啦，咁即係地下好凄涼啦，地下好凄涼。所以甚至咧啊，佢哋合法嗰七個啊，即係完全唔似樣嘅七個咧。要同時要地下兩個讓位，好殘忍嘅，好殘忍。
記者問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不斷推動宗教中國化，教廷怎樣看待天主教中國化？陳日君表示，教廷知道梵中臨時協議簽署兩年以來完全是只有退步，以前中共當局一直沒有執行的法例現在反而都執行了，最嚴重的是18歲以下的人不准入教堂，也都不准參與宗教活動，而天主教的本地化完全和中國推動的中國化不同。他認為中共當局推動的天主教中國化完全只是要聽共產黨的話。
我們天主教裏面呢有一個講法叫做本地化、Inculturation。 Inculturation 就是說我們的福音呢都要配合當地的文化，是吧？都要認識個文化，跟它融合啊！是可以融合的地方融合，不啱的地方要它改正啊！好啦，咁但係而家咧，教廷咧，譬如呢個郭慕軒啊，佢唔係蠢噶嘛，佢知道佢哋嘅中國化唔係我哋嘅本地化啊嘛，但佢砸地話：哎呀，我哋一路都要砸，完全講大話啊嘛！哎呀，佢唔可能咁樣無知噶嘛！呢個中國化完全唔係我哋嘅本地化。呢、这個中國就係聽政府嘅話，聽共產黨嘅話，係啦。
陳日君表示，包括美國在內嘅好多西方國家都知道，中國係一個專制國家，因為冇自由，連宗教自由都冇。西藏好耐之前已經被西方國家關注，最近到新疆、法輪功、基督教、天主教等嘅問題，佢認為美國有時覺得自己係世界嘅領導。为没有宗教自由的国家发声，包括中国的宗教自由发声，亦都是好事。
这个世界完全政治化的咯，咁人哋讲话，你美国有咩政治嘅目的啊？唔知咩嘢啦，用呢个宗教自由嚟攻击中国啊？唔知咩？咁啊，即系唔关我哋事噶。我哋呢啲嘢，我哋唔系好政治嗰啲嘢，唔系好明啦，系嘛？美国嘅政治我哋唔系好清楚啦。但系肯定啊，如果佢哋见到我哋冇宗教自由为我哋出声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嘛？
對於6月30號深夜起實施的港版國安法對香港宗教自由的影響，陳日君形容這件事是不得了，他批評中共一直都是炸炸帝帝，即是假惺惺，說是有一國兩制，他認為實施國安法之後什麼都沒有，當局要做什麼事情都可以，包括送中條例。他詳細看過國安法的條文之後覺得真是嚇死人。
我都即係好天真，國安法出嚟我都好詳細睇啊，一個個字睇啊，睇到好清楚。睇完之後我話：浪費時間啊，睇乜嘢啊？而家佢哋咩都做得噶啦，又話本來咧當然啦，要咁，不過咧喺特殊情形之下咧，佢哋搜查都唔使搜查令噶，咁本來咧不過咧而家特殊情形之下咧，拉你去咧，你都未必有律師幫你忙噶。本来呢，但而家呢，拉咗你呢，屋企啲人都唔撐得你嘅，咁啊，國安法呢，會拉去大陸審㗎， 所以呢宋中法呢就是包括里面啦，即係完全我睇過張畫，完全做咩都得噶啦，佢唔使講咁多嘢噶啦，真嚇死人啊！講嘢都唔俾講啦，而家言論嘅自由都冇啦。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已经悬空超过一年，陈日君九月底就继任人选安排到访梵蒂冈，但是不获教宗接见。陈日君表示，本来教廷觉得现任天主教香港教区副理主教夏志成是一个理想的人选，但是有人认为夏志成去年曾经参与一些示威活动，包括一些祈祷会和游行，可能不受中共欢迎。另一位得到北京祝福的蔡慧文神父应该是更好的主教人选。陈日君表示，教廷国务卿帕罗林肯定更加中意亲共的蔡慧文继任香港教区主教，但是可能他们都听到香港很多反对的声音，后来可能决定找夏志成和蔡慧文之外的第三者，即是梵蒂冈和中共都可能接受的人选。陈日君表示，找第三者的人选亦都不容易，加上續簽梵中臨時協議一直以來都是梵蒂岡比較熱衷，他認為在這樣的談判情況之下，教廷可能為了續簽臨時協議而讓步，有意任命親北京的蔡慧文為香港教區主教。他批評香港的主教都要得到北京祝福，等於一國兩制已經蕩然無存。
在這樣的談判情之下呢，梗係梵蒂岡要讓步多啲啦，係咪？啊，佢哋會提嗰啲條件啦，其中可能話：，我哋中意姓蔡嘅喎，逼梵蒂岡咧要任命個姓蔡嘅做主教，咁樣就唔係幾好啦。啊，因為我哋如果一國兩制啊，仲有嘅話咧，啊，佢哋從來都冇否認啦，係嘛？如果仲有一國兩制咧，我哋香港人民主教唔受北京管嘅嘛，係嘛？即係而家話啊，香港嘅主教都要北京祝福。咁啊，即系等于一国两制冇晒噶咯，系咪？咁啊，如果真系咁样咧，我哋真系惊啊！梵蒂冈咧会任命呢个姓蔡嘅。
陈日君表示，如果任命亲北京嘅人选担任香港教区主教，将会对香港不利。他以现任好听北京话的特首林郑月娥为例，批评他将香港搞到一塌糊涂。如果香港教区主教都是完全听北京话，教会里面都会乱龙。他希望教宗可以考虑他的意见。
如果我们天主教主教都是完全听北京话，我们教会里面乱晒龙了，啊，即是不是照圣经，不是照教会的训导，啊，去照习近平的命令了，那就不对了。所以我很紧张想见教宗，咁见唔到教宗唔紧要，至少佢收到我封信，知道我想同佢倾偈啊。至少佢知道我对呢件事系好紧张啊。咁啊，而家卒之点样我哋唔知咯。我哋天主教信天主噶，系咪？唔系信人噶啊，人可能有时好论尽啦啊，但系天主会搞掂嘅。
陈日君表示，蔡慧文虽然未收到教廷正式的任命，但是他可以说已经开始做主教的工作，例如安排一些对他忠诚的人选担任教会里面的工作。陈日君批评这些是世俗的手段，很多地方不合教会的训导，包括要求神父讲道的时候不可以讲政治。陈日君表示，香港的教徒很单纯，教宗任命哪个人选出任香港教区主教，他相信教徒不会出来造反，而他亦都不会出来造反。不过如果教宗任命蔡慧文担任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表明他不会再出来讲话，他会消失以示抗议。
如果姓蔡的真正做主教呢，我就不会是教会嗰啲隆重嘅场面啊出现啦，同佢一齐出现啦，我一定会即系避免同佢一齐出现啦。咁啊，我唔会公开佢去反对佢啊，因为呢个系我哋嘅底线嚟噶。咁啊，即系我消失都系最后一个抗议啦，系嘛啊？咁但系唔会再讲咁多话，我哋唔要呢个主教，教宗俾到系俾到啦，系嘛？咁啊，但系都好悲噶啦啊！所以我甚至講話，我死咗之後，都唔想撞喺主教大堂噶啦。
陳日君十月中在面書貼文表示，隨住國家安全法的實施，香港亦都變成了極權政權之下的一個城市。他認為在警察殘酷暴力的威脅下，公民喪失了所有權利，包括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他認為梵蒂岡和北京既沒有明確否認香港的自治地位，而梵中協議本來不應該涉及香港，但是聽說要成為香港主教必須有北京的祝福。陳日君祈求天主拯救我們脫離強大的敵人的掌握。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在星期一说，美国情报界需要借助人工智能等更加多元的技术和方式，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以应对中共政权对全球自由和安全构成的多方面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民主党籍的亚当希夫，他的中文名叫做谢安达，他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场视讯会议上面说，如果美国不能够准确预测和北京的意图，理解他的特征，美国将会继续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如何决策、为何决策，后果是美国将会没办法制定有效的应对政策。希夫又说，美国情报界近几十年来疏忽了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威胁的关注。他又说，自从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情报界将资源投入到反恐和保卫美国本土的工作。希夫说，虽然这些反恐的措施是必要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但是美国投入中国事务等其他重要任务的能力和资源在这段时期有所减弱，中国就继续改造，专注实现自己的目标，将振兴中国放在国内外政策的中心位置，为这些中国在这个美国竞争对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同时显现出经济上面的活力和政治上的后腿。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奉行极权主义的策略，这些对自由民主的理念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希夫又说，美国对中国问题的最大的误解就是假设中国的经济增长令到中国融入世界将带来政治上的自由化。他说，美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充分认识到中国政府已经找到了一种既能够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又能够在政治和言论上面以倒退方式控制国家的方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9月底公布了一份评估情报机构应对中国的能力的报告。报告又说，武汉去年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影响凸显了源自中国境内的危机能够产生深远的跨国影响。希夫星期一在具有情报价值然后运用经过充分训练的技术手段有效地进行定性的评估。希夫又强调，美国情报界必须要有能力去识别中国官场内部的互动方式和任何细的尖活节的变化。他又说，虽然那些和习近平不和的观点在中国政府内部越来越受到消灭，但是探索和理解中国官僚体制之中出现的任何不同想法都是值得做的努力，特别是有关中国和地方领导层之间的协商的关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评估报告说，新冠疫情早期在湖北省出现的时候，从2019年12月中旬武汉首次发现第一批不明肺炎的病例，到了2020年1月22号中共决定武汉封城这段时间，中国的种种不透明的做法令到外界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应对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国内危机。报告又说，习近平和北京其他主要领导人究竟知道了什么，以及何时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在外界分析人士之中有很大的争议。报告说，新冠疫情在中国的出现产生了一种可能的情况，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省委领导层和政府因为害怕上级的惩罚而未能采取行动，这些省级部门就在实际工作之中对大量人口的负责，这些值得国际观察者进一步关注和分析，因为中国地方事务有影响全球事务的可能，公开 資訊，將呢啲數據同其他相關數據相結合，你哋可以了解到疾病大流行是否一定係爆發。佢話情報界如果能夠更加透徹咁樣理解中國政府嘅意圖，將有助於美國喺全球議題上面嘅外交工作，譬如氣候變化嘅問題。美國唔能夠天真，中國喜歡將自己描繪成氣候問題嘅領導者，佢哋知道他們正是加倍出口依賴化石燃料的能源的技術，因為這樣做符合他們自身的直接的經濟利益。亞當希夫在國家安全威脅超過來自任何其他國家的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公民及人權團體呼籲希望蔡英文總統能夠出席今年的 APEC 首腦峰會，並且在會中倡議成立亞太人權保障機制。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引述台灣經濟民主聯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律師說，台灣應該要爭取由蔡英文總統以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陳菊一起出席 APEC 首腦峰會，倡議在亞太自由貿易區的規劃當中納入亞太人權法院。賴中強又說，就美中貿易戰的經驗來看，未來促成區域經濟整合的關鍵不再是關稅減讓，而是跨國經貿衝突的紛爭解決機制，包括處理投資、知識產權爭議以及各國的人員跨境流動所衍生的人權問題。他說，
今天香港情勢的急劇的惡化，各國往來香港的商务人士或者是求学旅游甚至过境。
赖中强说，今日香港的情势急剧恶化，各国往来香港的商务人士或者是求学旅游甚至过境的人士都可能因为港版国安法而丧失自由的时候，更加可见在现在这个情况令到台湾在 APEC 倡议亚太人权法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赖中强又说，台湾应该要借鉴欧盟的经验，给亚太人权法院在亚太区域整合的过程当中发挥人权价值整合的功能，成为区域整合和经贸合作的重要支柱。台湾司法改革促进会国际合作组召集人黄龙宽律师就说，事实上 APEC 各个会员国的非政府组织多年来亦不断呼吁应该要在亚太经合组织的架构之下建立一个人权机制。不过亚太经合组织官方的态度就是认为经济归经济，人权归人权，不想碰触有关的问题。
但是我们从近年来的这些趋势来看，不管是司改会我们自己所协助的李明哲案或是港人来台案，
黄龙宽律师说，我哋從今日嘅趨勢嚟睇，唔理係我哋自己協助嘅李明哲案，定係話香港人到台灣嘅案件，或者係大家而家新聞睇到嘅中國政府開始拘捕澳洲、加拿大嘅公民，咁甚至可能會對美國公民落手，都能夠證明呢種事情唔能夠一刀切。咁佢話，如果連人身安全都唔能夠保障，咁點樣做生意呢？黄龙宽又提到，如果亚太经合组织各个成员国都能够体认到侵犯人权在经济上所产生的后果，就能够令到这些国家在他们的国内更加重视人权的保障。黄龙宽又说，亚太经合组织在2005年制定了私隐权保护架构，提供了有限度的跨境合作。如果连私隐权都能够保护的话，更加重要的人身自由为什么不能够保护呢？黄龙宽又认为，亚太人权法院不是一决可就的目标，但是 APEC 如果能够先成立一个委员会或者是研究专案，都将有一个好的开始。他亦相信台湾可以协助促成这个好的开始。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说，台湾近年来在国际舞台展现了很多亮丽的成绩，包括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以及优秀的防疫表现等等。蔡英文总统如果能够在 APEC 会议当中倡议建立亚太人权机制，对台湾绝对只有加分而没有扣分的亮点。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今年亚太经合组织的主办国马来西亚规划在11月30号至12月4号透过视讯的方式召开首脑峰会。今次 APEC 自从1989年成立以来首次以视讯的方式举办年会。 台灣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日前接受媒體訪問台灣是否應該要爭取蔡英文總統參與 APEC 首腦峰會的時候說，蔡總統一定會把握各種機會令到世界看到台灣，為台灣發聲，希望國人同胞支持。對此，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汪文斌就說，中國台北在一中原則之下以地區經濟體身份參加亞太經合會，需要遵守該組織的諒解備忘錄和慣例。汪文斌又強調，中國立場十分明確堅定，任何方面都不要抱有幻想，又指台灣當局企圖借機做文章搞突破完全是徒勞。台灣在1991年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加入 APEC 成為正式會員，因為中國反對，台灣總統只能夠指派領袖代表出席 APEC 首腦峰會。蔡英文總統第一任期的前兩年，由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代表出席。2018年開始就由著名的企業家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代表出席。以上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湯永泰在台北的報導。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多年來一直為被政治迫害者仗義執言的文化旅俠蕭耿南，最近被中國當局以非法經營罪刑拘。隨著政治環境日益惡化，中共當局除了以各種的罪名將異見人士送入監獄之外，還將打擊矛頭指向他們的支持者。分析人士就說，這樣做的目的是使到任何不願意做中共體制下的明白人徹底噤聲。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海燕在華盛頓的有關報導。
中國電影人、私營出版人耿蕭南多年來一直都為中國的政治異見人士奔走吶喊，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為英雄獻花同歡呼，為英雄牽馬，為英雄擋槍，為英雄收屍。這位以俠義勇敢著稱的女性因此遭到中共當局的打壓。耿蕭南幫助過前改革派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助手、政治局秘書鮑同、前中央黨校教授杜剛、前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姚監服，以及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成等人。他還呼籲外界關注今年年初再次被逮捕的中國公民運動的主要人士許志永和丁家喜等人，並且為公民記者陳秋實呼籲求援。陳秋實因只是身前往武漢實地報導新冠病毒疫情而遭到失蹤。原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因為感言發聲，今年2月份一度被當局軟禁，7月6日又被四川警方以嫖娼罪帶走。之後，耿蕭南在社交媒體上呼籲聲援和救助，並在接受多間傳媒採訪時敦促中國當局釋放許章潤。在國際社會強大壓力之下，許章潤一個禮拜之後獲釋回家。不過8月中旬，許章潤再度被北京保安人員約談，當局禁止他離開北京及出境，禁止接受傳媒訪問，禁止接受任何資助。8月19日，許章潤被清華大學解聘。幾個禮拜之後，擔任傳奇天輝影視文化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長的耿蕭南及丈夫9月9日突然失蹤。耿蕭南的律師尚寶君9月10日前往北京海淀警方尋人，最終在海淀清河分局得到警察口頭的確認，稱耿蕭南夫婦兩個人都因為涉嫌非法經營罪被刑事拘留，關押在海淀看守所。近期因批評習近平和中共而遭到開除黨籍和取消退休待遇的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在推特上透露，北京當局以經濟問題為名調查他們夫婦的出版公司，封了他先生與公司帳號，拉走公司幾名職員。耿蕭南女士夫婦被失去聯絡，已經遭到當局的毒手。耿蕭南的好友許章潤最近亦都企出來為耿蕭南吶喊，他在社交媒體上呼籲說，多年來蕭南女士仗義執言，為公義而呼喚，為遭受政治迫害者而吶喊，此番因此而離開，輪到我們一起為他吶喊的時候了。 耿少南的多名好友懷疑他和先生遭到警方帶走，與早前他公開為包括許章潤在內的多名公共知識分子和意見人士發聲呼籲有關。對此，許章潤表示，任何公民只因信守良知為公義發聲，就會隨時可能遭受還禍，失去人身自由。蔡霞則表示，習近平的高壓統治、大肆拘捕、迫害政治意見人士已經到了末日瘋狂的地步。耿少南的律師尚寶君在多次被拒之後，終於在9月30日首次會見了關押在看守所的耿少南，並向他傳達了他的家人、國內外朋友的問候，以及外國傳媒和美國國務院、美國駐華大使館官員的關注。尚寶君表示，11場假期後的一個多星期是關鍵的節點，因為當局會在刑事拘留37日內決定是否正式逮捕耿少南，他的案件繼續受到外界的關注。同時，有任大炮之稱的前國企華遠集團董事長、中共紅二代任志強，在耿少南被拘押兩日之後的9月11日被北京一間法院以多個罪名重判18年，並處罰金額420万元。69歲的任志強被重判的實際原因是今年2月網上流傳署名任志強的文章，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體制的重病共同傷害。該文批評習近平是一位渴望權力的小丑，那些站在那裡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剝光衣服亦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文章指習近平事後亦都唔掩飾自己要堅決做皇帝嘅野心，同埋邊個都唔俾我做皇帝就令到你滅亡嘅決心。之後啊，任志強好快被失蹤。4月7日，中共當局稱佢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審查同埋調查。7月23日，當局開除佢嘅黨籍並移送審查起訴。分析人士指出，許章潤、任志強、耿少南等有影響力的人物相繼被整肅，是因為他們未有做中共所說的政治上的明白人，顯示出當局有槍打出頭鳥和殺一儆百的意圖。設在美國的人權網站中國數字時代的副編輯韋德近日發表長文表示，儘管耿少南未有許章潤、任志強和蔡霞等人那麼知名，但是他被拘捕的案件顯示出，中國不單止在針對批評者，亦都在大力整肅他們的支持者，令到他們孤立無援，來到切斷他們獲取經濟和法律援助以及外界和國際關注的途徑。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歐盟沙哈羅夫人權獎獲得者胡佳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對公民社會展開全面的圍剿，便沒有站在第一線的同情者、幫助者都不放過，決意斬斷所有發揮不同作用的反對聲音。他說，耿少南他是一個起到橋梁作用的人，他很執著在他的同輩、我們的先輩之間穿針引線，做一些溝通、協調、合作這樣的一種作用。有時候他亦都會整理一些，譬如說那些前輩真知灼見，他這一些去拎去分享，黨國而家就將佢咁樣嘅人、聯繫嘅人，作為一個佢哋喺打壓過程中，譬如話佢可以幫助聯絡記者，或者有時幫助聯絡律師，或者有時候替家屬發聲，就係呢種角色嘅人，亦都要嚴格地圍剿同埋禁住。胡佳表示，中共對有影響力嘅耿少南落手，就係要達到孤立意見人士、打壓他的支持者的縮殺效應。他說，耿少南就是這樣下場，他想令到你感受到就是耿少南夫婦兩個人就是前居可鑑，因為畢竟在這個社會你要生活，你要從事一定的職業，如果這個職業涉及到出版獨立的經營的話，那想找你的罪名的話，完全可以不用政治罪名，就直接用一些經營性的罪名就足夠了，或者最簡單的尋釁滋事都可以邏輯出來。在這個國家，哪怕你是最守法的公民， 欲加之罪，可彎無恥。這個奉行了幾千年的專制統治的利器，他可以保證總有一款罪名可以適合你，為你量身訂制。今年就將他作為一個處置的類別吧，因為好像耿蕭南這樣的人還是有的。另外，即使是幫助異見人士打官司的律師，亦都同樣受到中共的迫害。陳建剛律師的經歷就是中國人權狀況的真實寫照。近年來，他代理了多宗政治敏感案件，其中包括2015年的709大拘捕案的湖南律師謝陽，以及前中共政法委書記、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疑似黃遠的案件。陳建剛2017年1月曝光謝陽被警方酷刑的情況，引發當局震怒。在未經謝陽和家人的同意之下，陳建剛被強行終止辯護資格，遭到多次約談恐嚇，執業亦都被暫停了半年。2017年5月，陳建剛一家和維權人士張寶成夫婦在雲南旅遊的時候被警察持槍拘捕。據陳建剛向美國之音講述，警察居然拎著槍對著他的6歲和2歲的仔的腦袋去威嚇。據陳建剛本人介紹，2019年7月，北京司法局為了阻止他代理美籍華人黃遠的案件，在威逼利誘失敗之後，赤裸裸地威脅要失蹤他。陳建剛表示，國保、警察這幾年來監控他，經常威脅他要考慮家人的安全問題，因此為了家人不再做當局的人質，遭受恐懼。他們一家人2019年年中經歷了逃險離開中國，輾轉東南亞幾個國家，最後在美國人權組織幫助之下安全抵達美國。沒多久之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文件除了將民營經濟人士稱作是我們自己人之外，還要求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統戰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導他們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其實早在2015年6月30日，習近平在會見全國優秀縣委書記時就已經提出要做政治明白人，對黨絕對忠誠，始終和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有分析表示，一個所謂的明白人在關鍵時刻扮糊塗，更要扮聾啞和盲，要明白利害。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你不明白，就要對你落手。加州州立大學教授、中國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這種做明白人的措辭在中國歷史上從土改到改革開放都是罕見的，是一種黑幫式的說法，是警告外界你不明白就對你落手。一直處於中共監控之下的胡佳表示，一方面中共的鐵腕整肅已經起到一些肅殺的效應，尤其是對一些年輕一代的反對者，另外很多人為了保護自己暫時轉為低調，一些以往的朋友聚會已經停止了，一些老一輩亦都關照年輕一些的要保護好鐵蹄下的自己。他說有沒有寒蟬效應呢？是有的。今年我覺得當局對言論的壓制，對於他們統治的各個層面的加強，共產黨經常說兩手都去把兩手都要硬，在這方面我們自己已經充分感覺到了。第一，老一輩的人說現在你們要多多地保護好自己，當局拉你們去迫害你們是太過容易了，這樣帶來的痛苦呢，包括你父母一輩將會是整個家庭去承受的。另一方面呢，的的確確有恐懼感的作用，人是血肉之軀，你知道被當局套上黑頭套是怎樣的滋味，找你去喝茶、查水表，或者是直接將你拘留，更重的話是刑事拘留，他給你譬如說監視居住半年，哪怕是幾個月，哪怕是刑事拘留37日之後放你出來，都能夠令到你感覺到從精神到肉體脫一層皮。即使有些人沒有經歷過，他亦都會在這些夥伴當中感受到這樣的存在的痛苦。維權律師陳建剛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與外部關係，尤其是與美國關係惡化的壓力越大，對內整肅和打壓的力度就越強， 已經到了對每一條訊息、每個人進行嚴密監控的狀態，任何希望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隨時都可能會被消除。他說，中共尤其是習近平在國內就是要加大對不同聲音的管控程度，因為外部有壓力，內部就要收緊，就要對敢講嘢的人、衝在前面的人大力整肅。現在已經到了風聲鶴唳的狀態，不單止是訪問維權律師、有信仰者，連背後的聲援者、背後叫好的，哪怕是請一餐飯、給一些資助，這些人都要大力地整肅。已經從第一線的管控鎮壓繼續往前推進，到了好像耿蕭南這種平常自己沒有做過多少令到中共看得很出格的事情。胡佳向記者透露，他知道一些年輕人面對中國的高壓恐怖，身不由己地感到驚恐和抑鬱，需要服藥去控制。陳建剛亦都表示，國內的政治環境對於任何想追求自由的人來說已經到了高度恐怖的狀態。他說，我在國內的朋友，尤其一些刑辯的律師，就這種感覺是非常強烈的。2015年之前，律師還可以為刑事案件辯護，還可以能夠見到自己的當事人，甚至還可以拍到相。現在刑事案件當中，我們這些人權律師基本上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被拘捕的政治犯已經失去了自己聘請律師的權利，所以這一切都已經回到文革的狀態。你有罪無罪，共產黨講了就算，還可以做到電視遊街、央視認罪、酷刑折磨和家屬作為人質，這些方法沒有人不會屈服。陳建剛表示，除非在這種高度封閉恐怖的環境當中生活的人才能夠理解當中的壓力和絕望。他認為中國現在又重新回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那種狀態，鐵幕已經落下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海燕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亞再次兵戎相見，中國和這兩個國家都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同時在南高加索地區一直擴大他們的影響力。中國圍繞著納波爾諾卡拉巴克地區衝突的態度，以及和俄羅斯在當地的微妙關係引人關注。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有關報導。
阿塞拜疆與阿美尼亞再次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後，中國在當地的利益，中國將如何行事引人關注。多年前就有阿塞拜疆的政界和智庫人士注意到中國曾向阿美尼亞提供武器，而阿塞拜疆近幾年來亦都同樣採購了中國與白俄羅斯聯合研製可發射導彈的波羅乃茲重型火箭炮系統。與俄羅斯一樣，中國與納戈爾諾卡拉巴克衝突的雙方都有武器交易，但中國在這個領域十分低調，不對外聲張。與此同時，中國分別與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亞的互動及其他合作亦都越來越多。強人執政的阿塞拜疆政治體制與中俄兩國都有相似之處。阿里耶夫從前蘇聯領導人出身的父親手中接掌權力後，多年在阿塞拜疆執政，阿里耶夫亦都時常訪問中國。他去年四月份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峰會。與對待俄羅斯相似，中國與阿塞拜疆的執政黨亦都在加強聯繫。中國感興趣阿塞拜疆的油氣資源，甚至想參與當地的一些能源項目。中國亦都試圖投資喀法首都巴富地區的鋁海港口。華為公司雖然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區受到越來越多的抵制，但這一家中國電訊巨頭在阿塞拜疆越來越活躍，在當地的生意越做越大。阿美尼亞多任領導人曾訪問過中國，兩年前在民眾示威中上台執政，被認為親西方的阿美尼亞現任總理帕希尼揚去年五月訪華，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中國這幾年來還曾向阿美尼亞提供過優惠貸款和其他援助。 中國有意幫助亞美尼亞興建境內的南北鐵路系統和連接伊朗與亞美尼亞之間的鐵路。與阿塞拜疆相比，亞美尼亞與中國的聯繫更為久遠。亞美尼亞商人幾百年前曾獲得中國朝廷的善待，亞美尼亞亦都是塞爾維亞和白俄羅斯之後。第三個決定給普通中國公民提供免簽證待遇的歐洲國家。中國與亞美尼亞關係的另一個看點是，亞美尼亞國家雖小且位於內陸，但中國卻在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擁有規模十分龐大的大使館。有亞美尼亞的新聞界人士說，中國在當地的大使館規模之大，外交官人數之多，與亞美尼亞的國際地位似乎有一些不太相稱。這個亦都反映了中國對亞美尼亞和南高加索地區的重視。此外，亞美尼亞鄰近伊朗、土耳其、俄羅斯這三個國家的秘密警察和安全機構都會對中國在當地活動的嚴密監視。亞美尼亞因此就成為中國在南高加索地區相關活動的一個避風涼港。除了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疆外，中國和南高加索地區的另一個國家格魯吉亞亦都在加強互動。中國外長王毅去年5月曾訪問第比利斯，這個亦都是中國外長多年來首次訪問格魯吉亞。高加索地區地理上鄰近歐洲、中東、俄羅斯和中亞，因此在中國推動其一帶一路項目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國商品和貨物經中亞穿越裏海後，可經過南高加索地區抵達歐洲和中東，這個亦都被視為中國陸上一帶一路項目能夠減少對俄羅斯依賴，甚至可取代俄羅斯的另一個重要選擇。但亞塞拜疆與亞美尼亞衝突升級，當地戰事膠著無疑嚴重妨礙中國在那裡推動一帶一路。很多政治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國目前對亞塞拜疆與亞美尼亞衝突表態非常謹慎，中國盡可能避免讓外界覺得在這一場衝突中選邊站隊。俄羅斯同樣與衝突雙方都保持密切關係，但俄羅斯不願意看到中國在自己的後院，包括南高加索在內的前蘇聯地區不斷擴大影響。納戈爾諾卡拉巴克衝突再起，無疑為俄羅斯阻止中國擴大在南高加索地區的影響提供機會。有亞塞拜疆的智庫人士說，俄羅斯不想亞塞拜疆與亞美尼亞完全講和，但又不願意衝突擴大和失控。俄羅斯希望雙方之間的對峙和緊張局勢能持續下去。另一方面，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一直在納戈爾諾卡拉巴克問題上扮演主宰地位，但這個地位目前正招致來自強鄰土耳其的挑戰。親官方的俄羅斯軍事分析人士科格特琴科說，俄羅斯應該在亞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衝突中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一方，並推動促成雙方講和，同時在納戈爾諾卡拉巴克問題上將土耳其的影響排除在外，但應避免與土耳其直接衝突。俄羅斯政治學者薩林認為，納戈爾諾卡拉巴克與德涅斯特河沿岸阿布哈茲、南奧塞梯一樣，都是前蘇聯熱點地區，與科索沃類似，同樣較少有人承認這些地區的獨立地位。薩林認為，在科索沃問題上，俄羅斯與中國尚能協調立場，但納戈爾諾卡拉巴克問題與其他衝突完全不同。上個世紀90年代初時，亞塞拜疆在與亞美尼亞的衝突中遭遇慘敗，但最近這幾年來，亞塞拜疆的國力不斷增強，特別是前幾年由於國際市場能源價格高漲，亞塞拜疆國庫收入暴漲，亞塞拜疆社會上主張復仇雪恥的聲音亦越來越響亮。薩林認為，大幅提升軍力使亞塞拜疆的自信不斷增強。
Активное скачивание денег 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ую армию. Если мне не изменяет память, оборонный бюджет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沙林說，亞塞拜疆積極將大筆的資金投入到軍力建設。如果他沒有記錯的話， 亞塞拜疆的軍事開支甚至能夠超過亞美尼亞的國家預算。所以在亞塞拜疆，越來越多的人覺得已經到了解決納戈爾諾卡拉巴問題的時候了。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